杯茶。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。罗斯玛丽·费尔不见得怎么美，啊不，她称不上美。漂亮吗？哎，要是把她五官拆开来看的话，不过干嘛这么狠心，竟要把人家五官拆开来呢？她年轻漂亮，特别讲究衣着，时髦极了。说来也怪，最新出版的书他本本都看过，跟他来往的人凑在一块儿倒也十分有趣，有真正的头面人物，也有艺术家，这些个怪物都是他物色来的，有几位说不出有多吓人，可其他几位倒很体面，也很风趣。罗斯玛丽结婚已两年了，她有一个心肝宝贝儿，不是彼得，是迈克尔。她丈夫对她宠极了，他们家财阔呢，名副其实的阔，不是日子还算过得宽裕舒服，那听上去就叫人又讨厌又扫兴。像爷爷奶奶那样招人厌恶。罗斯玛丽想要买点东西，她就上巴黎去，你我可只会上证券街去。她要买点花，汽车就会开到摄政街那家最好的花店门口。罗斯玛丽一进店，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外国派头盯着看，嘴里说，
我要那些，还要那些和那些，给我来四把那个，还有那瓶玫瑰，对，那花瓶里的玫瑰我都要。不要紫丁香，我恨紫丁香，长得不像样。
店员低头哈腰，把紫丁香拿开，仿佛真给他说着了。紫丁香确实糟得不像样似的。
给我那些矮杆的小郁金香，红的和白的都要。
买完走出店门上车时，后面就有一个瘦瘦的女店员跟着，磕磕绊绊地捧着一大捧白纸包的花，看上去就像抱着个奶娃娃似的。冬天下午，他在库松街上的一家小古玩店里买东西。他喜欢这家铺子，一则谁都往往喜欢独自找点乐趣，再者掌柜的也真逗，就喜欢伺候他。只要他一进门，他总是满脸笑容，十指交叉，高兴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。八姐自不待说，反正真有意思。
您瞧，夫人。
他总是用谦卑而恭敬的口气解释说，
我把货当成宝贝，要我把货卖给那些不识货的人，卖给那些没真正眼力的人，那我宁可不脱手。有眼力的可实在难得呀。
于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摊开一小方蓝丝绒，用苍白的指尖把它在玻璃柜台上铺平。今儿这货是只小盒子，它是特地为他留着的，还没有拿给谁看过。一个精致的小珐琅盒子，上着那么细腻的釉面，看上去真像是凝脂炼成似的。盒盖上有个小巧的人儿站在一棵开满了花的树下，还有一个更小巧的人儿双臂搂着他脖子。他的帽子看来还没有天竺葵的花瓣大， 帽上还有绿缎带挂在一根树枝上。两个人头顶上空还漂浮着一片粉红的云朵，像个守护的小天使。罗斯玛丽脱下长手套，她每回要细看这类东西，总是脱掉手套的。是啊，她很中意这个玩意儿，她喜欢它，这真是件好宝贝，她一定得搞到手。她把这凝脂似的盒子转来转去，打开又关上。他不由看到自己这双手衬着那蓝丝绒显得多么可爱，就连掌柜的那个迟钝的脑筋竟然也这么想，因为他拿起了一支铅笔倚在柜台上，那苍白的没有血色的手指竟怯生生地伸向对方红润而光艳的食指，他柔和地低声说道，
容我指给夫人看着小妇人围裙上的花朵吧。
多迷人！
罗斯玛丽夸这些花朵。
不过要多少钱呢？
起初掌柜的好像并没有听见这句话，过了一会儿才听见他低声说，
啊，28个金币，夫人。
28个金币。
罗斯玛丽不置可否，她把小盒子放下，又戴上了手套。28个金币，即便是富家。他面无表情，眼睛直盯着一把胖墩墩的茶壶，茶壶就像一只胖墩墩的老母鸡蹲在掌柜脑袋上边似的。回答时的声调也是神情恍惚的。
好吧，替我留着行吗？我回头。
谁知掌柜的早已低头哈腰，仿佛替他留着这个小玩意儿真是无上荣幸。这还用说，他当然愿意替他保留着，永远替他保留都行。谨慎的店门咔嗒一声关上了，他站在店门外的台阶上，两眼望着冬天下午的天色。下雨了，一下雨天就显得灰蒙蒙的，好像天就要黑了。空气里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，刚亮起的路灯看上去阴森森的。对过屋子里的灯光也是阴森森的，朦朦胧胧，带有惋惜之意。路人躲在讨厌的雨伞下匆匆走过，罗斯玛丽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，她把皮手笼紧紧捂着胸口，心里巴不得这只小盒子也紧紧揣在怀里。不用说，汽车停在这里，他只要走下人行道就行了。不过他还是等待着。人生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刻，这时你站在屋檐下朝外张望，够多糟心。不过不应该就此扫了兴，应该马上回家去吃一顿分外特备的茶点。正想到这里，不料有个年轻姑娘又瘦又黑，不知她从哪里来的，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罗斯玛丽身边，说话的声音悠悠的，像叹息又几乎像呜咽。
夫人，我可以跟您说句话吗？
跟我说话。
罗斯玛丽转过身来，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个女人，大大的眼睛，年纪很轻，和她自己差不多， 通红的手抓住大衣领子，抖抖索索，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。
夫人，
声音结结巴巴的，
您能给我一杯茶钱吗？
一杯茶？那声音听上去又单纯又真诚，一点儿也不像叫花子的声音。罗斯玛丽问他：“
你一个子儿也没有吗？”“
没有，夫人。”
他答道。
“多奇怪！”
罗斯玛丽直盯着慧明的目色，姑娘也同样盯着他看。其实何止是奇怪，忽然间在罗斯玛丽看起来，这成了次奇遇。黄昏的邂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篇小说里的情节一样，他把姑娘带回家去怎么样？他真的做出他常常在书里读到或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类事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这一定够带劲儿的。他听见自己事后对那些不胜诧异的朋友们说：“
我就这样把他带回家来了。”
心里这么想着，就不由走上前去，对身旁那个模糊的人影说：“
跟我一起回去喝茶吧。”
姑娘吓得直往后退，一时竟不抖了。罗斯玛丽伸出一只手去碰碰她的手臂。
我不骗你，
她微笑着说。她感觉到自己的微笑是多么真诚，多么和蔼。
为什么不去呢？来吧，这就和我一起坐车回家去喝茶。
您不是骗我的吧，夫人？
姑娘说，声音里透着痛苦。
我绝不骗你，
罗斯玛丽叫道。
我要你来，凑凑我兴，来吧。
姑娘把手指蒙住嘴，眼睛死死盯着罗斯玛丽。
您不会把我送到警察局去吧？
他结结巴巴地说。
警察局？
罗斯玛丽笑了起来。
我干嘛要那样狠毒？不，我只不过想让你暖和暖和，顺便听听你说话，随你跟我说什么都行。
饿肚子的人是容易上钩的，跟班把车门打开，一会儿他们就在暮色苍茫中疾驶而去了。
好了，
他把手悄悄伸进汽车里的丝绒吊带，心里真有一股凯旋归来的感觉。他眼看着自己捕获的小俘虏，很想这样说：“
我这一下可逮住你了。”
不过，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。哦，何止是好意呢？他还打算向着姑娘证明，生活中确实有怪事，神话里的好心仙女确实是有的。有钱人也有好心肠，女人家都是姐妹等等。她感情冲动地转过身来说道：“
别害怕，你究竟为什么不想跟我一起回家呢？咱们都是女人嘛，就算我福分比你好吧，你也应当指望。”
正巧这时汽车停了下来，不然他真不知道怎样说完这句话才好。门铃一按，大门开了。罗斯玛丽用一种娇媚的姿势护着那姑娘，简直像搂抱似的把她拉进了走廊。 温暖、柔和、明亮，一股芬芳迎面扑来。这一切在他都是销售惯的，从来不放在心上。他就看着这姑娘，领略着这一切，这可真叫人看得出了神。她就像富家小姑娘在自己家里的育儿室一样高兴，要吃有吃，要玩有玩。
来吧，到楼上去。
洛斯玛丽说，巴不得显出乐善好施的气派。
到我屋里去。
再说，她也不想让这可怜的小东西给下人们盯着看。因此一边上楼一边心里就打定主意，连珍妮都不叫，索性自己动手卸妆。最要紧的是要做得自然。
好了，
两人一走进他那间华丽宽敞的卧室，罗斯玛丽就又叫了一声。卧室里拉上了窗帘，炉火熊熊，他那精致的蜡刻家具、金色的靠垫，还有淡黄色和蓝色的地毯上都闪耀着火花。姑娘刚进门就站住了，看上去已经眼花缭乱，可罗斯玛丽并不理会这些。
来，坐下，
她叫道，顺手把一张大椅子拖向炉边。
这椅子舒服，来暖和暖和，你看上去冷得要命。
我不敢，夫人。
姑娘慢慢往后退着说。
哦，来吧。
罗斯玛丽跑上前去。
你千万别怕，说真的，你千万别怕。坐下吧，等我换掉衣服，咱们就到隔壁房间去喝茶，舒服一下。啊，你怕什么呢？
他轻轻把这瘦小个子似推非推地塞进了那张深深的摇椅。谁知竟没反应，人家怎么摆布他，他就怎么坐着，两手放在两边，嘴巴微微张着。说老实话，他看上去真有点笨头笨脑的。不过洛斯玛丽并不认为这样，她弯下身来问道，
你把帽子脱下吗？多漂亮的头发全湿了，不戴帽子人也舒服得多，不是？
只听得轻轻的一句，好像是说，
好吧，夫人。
那顶皱巴巴的帽子就脱下了。
让我帮你把外衣也脱了。
洛斯玛丽说。姑娘站起身来，只是一手抓住椅子让洛斯玛丽拉着。这可真费劲儿，姑娘连动也不动，她就像个孩子一样，脚也站不稳。洛斯玛丽转念一想。谁要别人帮忙，自己也得多少响应一下呀，哪怕是响应一下也好，否则事情就难办了。现在他拿这件外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它放在地上吧，帽子也一起扔着。他正要从壁炉台上取支烟，那姑娘说话了，说得很快，又轻又怪。
很抱歉，夫人，可我就要晕过去了。夫人，要是我不吃点东西，就要晕倒了。
哦，老天爷，瞧我多糊涂！
洛斯玛丽急忙赶去按铃。
茶，马上端茶来，再快拿点白兰地。
使女走了，但姑娘几乎叫了起来。
哦不，我不要白兰地，我从来不喝白兰地，我要的只是一杯茶，夫人。
她不禁哭了起来。 这时刻真是令人又惊又喜的。罗斯玛丽跪在他的椅子旁边。
别哭，小可怜。
他说，
别哭。
他递给姑娘一条花边手绢，自己真是说不出的感动。他胳膊搂着那两个瘦得皮包骨的肩膀。姑娘终于忘了害羞，忘了一切，只知道他俩都是女人。她喘着气说，
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要去自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
你犯不着去死，我会照顾你，别再哭了，看你碰到我，这不是件好事。咱们先喝茶，你有什么事都跟我说，我会替你安排的。我答应你，请别哭了，哭可伤身子呢。
姑娘果然不哭了，正巧罗斯玛丽刚站起身来，茶就端上来了。她让下人把茶桌放在他俩当中，她把什么东西都让给这小可怜吃。三明治啊，黄油面包呀，统统都给了他。一看到杯子空了，就给他添茶，加奶油，放糖。人家都说糖滋补。至于自己嘛，他不吃。他抽着烟，有意看着别地方，好让人家不会受窘。吃下这一顿点心，果然立见功效。茶桌搬走以后，眼前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，头发蓬蓬松松，嘴唇有了血色，一对深陷的眼睛闪闪发亮，靠在那张大椅子里，望着炉火，慵倦懒散。罗斯玛丽又点了一支烟，是开始打听的时候了。
你上一顿是几时吃的？
他柔声问。就在这时，门把手转动了。
洛斯玛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
原来是菲利普。
哼，那还用说？
他走了进来。
哦，抱歉。
他说，说着就站住，瞪大眼看着。
没关系。
罗斯玛丽笑道，
这是我的朋友，小姐贵。史密斯夫人。
那没精打采的人说，他倒是出奇的镇静，并不害怕。
史密斯小姐。
罗斯玛丽说，
我们正要聊会儿天儿。
哦，好。
菲利普说，
那好。
他一眼就看见了那扔在地上的衣帽，他走到炉边，背对着火。
今天下午天气糟透了。
他莫名其妙地说着，眼光仍旧盯着那倦怠的身影，看着他的手和靴子，又看看罗斯玛丽。
可不，
罗斯玛丽起劲儿地说，
坏透了。
菲利普满面春风。
其实我要是你，
他说，
你跟我到书房里去一下好吗？哦，史密斯小姐，请别见怪。
大眼睛抬起来看他，不过洛斯玛丽已经替他回答了。
他哪儿会见怪呀？
夫妇俩一起走出了房间。
我说，
菲利普看到只有他们俩就说，
请问他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罗斯玛丽笑了，她靠在门上说，
我在库松街偶然碰到的，
说真的，是真正偶然碰到的。他问我讨一杯茶钱，我就把他带回家来了。
你究竟打算把他怎么办？
菲利普大声说，
我要好好带他。
洛斯玛丽赶快说，
要带他非常非常好，照看他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们还没谈过，不过就是给他，请他，让他感觉到。
宝贝儿，
菲利普说，
要知道你真是疯了，这根本行不通。
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
洛斯玛丽回嘴道，
干嘛行不通呢？我要吗？这不就是一条理由吗？何况书上也常常看到这类事，我决定。
不过，
菲利普慢腾腾地说，一边割开一支雪茄烟头，
她倒是怪漂亮的。
漂亮？
洛斯玛丽大吃一惊，脸都红了。
你说她漂亮吗？我倒没有想过。
嘿呀，
菲利普擦了一根火柴，
她确实长得可爱，你再去看看，宝贝儿，我刚进你房就看得傻了眼。话又说回来，我想你这下可大错特错了。宝贝儿，要是我说话粗鲁和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请别见怪。不过你待会儿得趁早告诉我一声，史密斯小姐是否和咱们一起用晚饭，我还要先看看妇女时装杂志呢。
哼，你这荒唐鬼。
洛斯玛丽说着就走出了书房，不过她没有回到卧室去，而是走向自己的小书房，在书桌前坐了下来。
漂亮，确实可爱，看得傻了眼。
她的心砰砰直跳，像口大钟在敲。
漂亮，可爱。
他把自己的支票簿摆在面前。
哦，不行，当然用不上支票。
他开了一个抽屉，拿出5张1英镑的钞票，看了看，又放回了2张。他把那3张捏在手里，回到卧室去了。过了半个钟头，菲利普还待在书房里。洛斯玛丽走了进来。
我只是想告诉你，
他说，身子又靠在门上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外国派头看着他。
史密斯小姐今晚不能和咱们一起吃饭了。
菲利普放下报纸。
哦，怎么了？事先有了约会吗？
洛斯玛丽走过来坐在他膝上。
他一定要走，
他说，
所以我给了那可怜虫一点钱，他要走我也不能硬逼他留下，不是？
他又柔声加了一句。洛斯玛丽刚刚做过头发，画了黑眼圈，戴上了珍珠项圈。她伸出手来捧着菲利普的脸。
你喜欢我吗？
她说，娇声娇气的沙哑腔调叫她听了不安起来。
我非常喜欢你，
她说，说着把她搂得更紧。
吻我。
过了一会儿，洛斯玛丽神情恍惚地说，
我今天看见一个迷人的小盒子，要卖28个金币，我可以去买吗？
菲利普把它在膝上颠动着说，
可以，你这个乱花钱的小东西。
不过，这还不是洛斯玛丽真正想说的话。
菲利普，
他把他的头贴在自己胸前，悄悄问：“
我漂亮吗？”“